弟兄姊妹们早上好，福音朋友们早上好。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当我在家里唱的时候，这首诗歌常常的感动我。我曾经去过耶路撒冷，跟一般的弟兄姊妹们曾经走过这条道路。每年在耶路撒冷都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圣徒，他们来找这条道路，被称为主耶稣走过的苦路，是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哥哥他山。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不是会讲到，我只是我多年在福音座谈里面跟很多的朋友们来分享福音，所以我今天想在这里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福音，好不好？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我想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个屏幕上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这节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我们从第六节读起吧。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又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曾经因爱来到人世间来寻找拯救我们这般失丧的人。主，你为我们找上了这条受苦的道路。主，你为我们的缘故，你将你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倾倒。主，流出你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你，你不仅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啊，赐下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今天主啊，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所成就了这奇妙的救恩。主，今天是福音的聚会，主，我们又说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启示的工作，你来引领主啊福音朋友的心来归向你。主啊，也求主你越过我一切的贫穷与软弱，主啊，好让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在这里被传递的清楚。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这场的聚会从起头到末了恭敬地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你来在这里做引导的工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记得在11年前，当我参加这个诗班的时候呢，那时候还在北区 Northfield， 那我们那一次呢就有一个音乐的特会，那么音乐的特会的主题呢就叫做生命的光。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所以当我参加这个诗班的时候，在念唱这些诗歌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我很喜欢唱歌的，但是呢所唱的歌呢跟这一次在诗班里面预备这个生命的光的时候的诗歌呢实在太不一样了。哎呀，这个当我信主以后，当我唱这些诗歌以后，我里面真是觉得是被好像就透亮起来的。原先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疑惑， 你的信主以后，然后得到了解决。因为唱这些诗歌，使我感到我的人生找到了一个宽广之处。所以我今天讲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主耶稣这一节经文讲到说，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是世上的光，凡跟从他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呢，有一个东西呢，叫黑暗。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朋友们喜欢黑暗的，如果有的举下手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就会结束的，我可以跟你谈一谈。没有啊，我想很多人都不喜欢黑暗啊。我们不仅不喜欢外面的黑暗，我们如果要去租一个房子，或者说我们去买一栋房子的话，我们都希望这个房子的视野又开阔，光线又好，对不对？我记得几年前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买了一栋房子啊，他说这栋房子很好，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哪里呢？他说光线不是特别好，他说这个房子周围有40多棵的树，所以啊，他搬进去第一件事情呢，就开始砍树，把后面的一些树砍掉以后啊，光线就变得非常的好。我想我们都不喜欢环境上面的黑暗啊，但是许多时候呢，其实环境上的黑暗呢，我们还容易解决它。我们比如说把树砍掉了，我们装一个灯啦，或者是很多人在家里装个那个天窗啦，就把环境的这个黑暗就解决了。我有一段时间看过有一次我看过一篇关于生活在北极圈里面的爱斯基摩人的纪录片。那么因为他们这个地理环境的缘故呢，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的人呢，他们会有一个很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自然现象，那就是他们在一年当中有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他们会经历一种自然现象，叫做极夜。什么是极夜呢？就是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是看不见太阳的，一天24小时都是黑夜，都是晚上。所以他们那里小孩子啊，去上学的时候呢，就打着手电筒去，打着灯去的。哎呀，我跟我的姊妹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想方设法搬离那个地方，我一定不要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太不方便了，好几个月可能有半年之久都是黑夜。我们环境上的黑暗，我们觉得很容易，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可是许多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经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常常无法摆脱我们人心里面的黑暗。我们人心里面的黑暗，尽管我们外面的环境可能会非常的光明，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澳洲，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阳光普照，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里面的黑暗呢，我们怎样来解决呢？所以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黑暗，这个黑暗是常常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它的。我们许多时候把一个人，当一个人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人呢，他生活在黑暗里，他在黑暗当中。比如说在战争的年代我有一个邻居，他是从越南逃难，好几十年前他是从越南逃难来到澳大利亚的。哎呀，当他给我们讲到他在那段逃难那段日子里面，哎呀，他说那段日子啊，真的是很恐怖的日子，那段日子真的是很黑暗的日子。所以好像还有很多我们在座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有经历过文革的，经历过各种运动的，当他们回想起这段日子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黑暗的时期。不仅讲到环境上面这个人的痛苦让我们感到人心是黑暗的，许多时候呢，当我们一个人落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也常常是在罪当中，黑暗当中。当我们不仅落在罪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来拯救出来，我们在黑暗里面挣扎，我们没有方向，我们非常的希望能够有一个亮光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为我们除去。不仅仅讲到这个罪，也讲到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夫妻生活当中，许多时候一个家庭夫妻当中呢，常常充满了争战，常常充满的这个争吵。哎呀，家里就像一个战场一样，充满了火药味。很多人下班了以后不太想回家，因为家中没有温暖，觉得家好像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家也会让我们感受到黑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逃避它，所以很多人就因此他就离开了，他就分开了，他就离婚了，因为这个家让他感到黑暗。所以你看，黑暗有很多的层面。我们也说到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因为这个世界满了罪恶。我们中国人讲"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个地方你都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就有黑暗。我们说这个社会是黑暗的，因为这个社会满了罪恶。我们也同样讲到人心是黑暗的，因为人心，圣经上面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想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来思想这一些，但是我想我今天在这里请在座的朋友们啊，我们来想一想，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黑暗。耶稣在这里面讲，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呢，是这世界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在人类历史上面，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的名人，多少的哲学家，他们讲过很多的话，很多的名言，但是有谁敢像耶稣这样讲呢？我想没有啊。他耶稣不仅讲到他是生命的光，他也讲到他是生命的粮，他不仅讲到他是生命的粮，他也讲到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我想在人的历史上面，真的你找不到有第二个人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自己在地上到成为道神来显现在人间，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话。如果这一个人他不是疯子的话，不是骗子的话，那他一定是神。但是你们想想看，这么2000年以来，耶稣讲的这些的话，今天仍然有这么多的人来信靠他，有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他，毫无疑问的，耶稣今天仍然是这个世界宇宙的中心，所以他一定不是疯子，一定不是骗子。如果他是疯子，如果是骗子的话，一定没有这么多人愿意去信他。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会觉得说基督徒会相信耶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不够健全，他们的心思意念不够成熟，所以他们需要找一个精神寄托来信靠神。当我信主以后，当我对基督徒有更多了解认识以后，我自己经历以后，以及对特别是对那些有很高学问的那些科学家，他们也信主的，我真的觉得很诧异。哦，原来信耶稣不是一个愚昧的人，不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不是一个需要找精神寄托的人才需要来信靠的一个人物。所以当我认识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实在是何等的渺小，也因此感谢主，他能够将救恩启示给我。我们读的这些经文讲到说，耶稣说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是这世界上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知道吗？我刚才讲到很多的黑暗，讲到说人心里面的黑暗，讲到环境的黑暗，讲到这个世界的黑暗，讲到社会的黑暗，所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当中，人们一直在寻找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能够除去这个黑暗。所以世界环境上黑暗，世界黑暗，人们就用法律，那么心灵上的黑暗，我们就选择用宗教来想方设法能够去除它。我在受浸的时候呢，我曾经讲过一个人啊，我想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听过我讲过啊，讲的说在中国有一个门农师的诗人啊，名叫顾城啊，大家可能都听过他这个名字啊。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啊，他这首诗很著名的，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想这个可以很能够代表很多人的心声，我们都想寻找光明，我们都盼望有一天这光能够照到我们心里面，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但是非常的遗憾，这个诗人呢，他最终没有寻找到光明。我不知道是他里面怎样的一种绝望，怎样一种黑暗，让他最终呢，他在新西兰， 他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呢，他自己自杀了。哎，我真的不明白，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讲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什么一个人会有选择以选择这种方式亲自来结束自己的性命？那里面那种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以至于他会做出这样的，是让他这样的绝望，以至于他愿意结束自己的性命。毫无疑问，他应该是没有寻找到光明的，所以他就这样结束他自己的性命。有一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死于自杀，你想我在这里讲的可能10分钟的吧，现在已经有可能10几个、20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人心的黑暗呢，当人心里面到黑暗一个绝望一个地步呢，他们愿意结束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能够寻找到一个光明，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我很喜欢讲一个啊，一个弟兄的见证啊。差不多我在每次跟福音朋友们来讲福音的时候，我都会讲起这个人。因为这个朋友呢，他是信主的，这个弟兄呢，他信主的过程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句话。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呢，是这世界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台湾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山村里面，跟他的妈妈跟弟弟相依为命。因为他的爸爸呢有外遇，所以从小对他非常的不好的，所以他们这个母子三人常常在这个村子里是受人家歧视的，被人家瞧不起的。所以呢，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呢，他就有一个立志，他说，我这个人呢，从小我们这个家庭呢，从小被人家欺负啊，所以我要出人头地，我一定要努力读书，我一定要好好的工作，我要改变我这种人生的状况。所以他真的很发奋读书的，他真的非常的勤奋，他所以后来呢，他就成为了他们村子里呢第一个台湾大学的大学生。他不仅如此，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那么当他得到这样学位以后，他没有满足的，他说他我要继续的往更高的学位去读，所以后来他就留学到美国去了。但他到美国以后呢，他就读很多关于开发人大脑潜能的书籍。当他在读这些书籍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感慨，他有一个怎样的感慨呢？他说，我这个人呢，有一生当中有一个遗憾，一个很大的遗憾。什么遗憾呢？他说，我没有读过圣经。那很稀奇的，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压根儿都不想读圣经的。但他说啊，我这个人有个遗憾啊，就是我没有读过圣经。因为他在读这些开发大脑潜能书籍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些书籍里面呢，很多地方引用圣经里面的经文。所以他说，哎，我这个人有个遗憾，没有读过圣经，所以我要来读圣经。我刚才讲过了，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不想读圣经的。但他很特别的，他不仅要读圣经，他还要找个基督徒陪他读。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可能没有啊。你们今天如果有一位朋友今天来到这个聚会当中啊，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亲人为你祷告，然后跟你说帮你做很多事情，请你吃饭也好，然后说你来，我们今天有福音聚会，你来听吧。然后呢，你碍于面子就来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么这个人特别的，他说我要读圣经，但是我自己可能读不懂啊，所以我找一个基督徒来帮我陪我一起读。那么就这样，他就参与了基督徒的查经班一起读。那每次这样有规律读的读的读的，有一天他就读到这些经文，他就读到这些经文，约翰福音8:12，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呢，是这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哎呀，亲爱的朋友，那我来告诉你， 当他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他就哭了。他为什么哭了呢？他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他说耶稣啊，那时候他还没信主，他说耶稣啊，我生活在黑暗里。”很奇怪了，在人看来，他是他们村子里面最有出息的孩子，他们村子里的第一个的大学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呢？他说：“我生活在黑暗里。”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生活在黑暗里呢？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有外遇，对他们很不好，酗酒，常常打他们兄弟两个人。所以呢，他在他的心里面恨他的父亲，他心里面满了苦毒，所以他咒诅他的父亲，他盼望他的父亲能够早一点死去。他很惊讶，他说：“我小小的年纪，为什么会要咒诅我自己的父亲呢？”所以当主耶稣的在圣经的这句话读到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蒙光照，他说：“我生活在黑暗里。”他就因着这句话，他就悔改，他接受主耶稣做生命的光，接受主耶稣生命的光进入他里面，因为他圣经里面讲了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就是因着这句话，他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今天我们可能里面也有苦毒，我们今天里面也有恨。圣经上面说了，恨弟兄的，他就在黑暗当中。我们今天又问问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恨呢？这个弟兄呢，当他接受主耶稣做他生命救主的以后呢，他里面真的就满了光明，以至于他能够从心里面原谅赦免他自己的父亲，并且重新接纳他自己的父亲。而且我们看见呢，当他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真的是流着眼泪了。他告诉他主经历主耶稣极大的恩典，主让他多年以来里面的黑暗因着这句话进入他里面，这个黑暗得以驱除。所以解决黑暗的办法呢，我们今天不论社会怎样的进步，科学怎么样的昌明，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的。只有当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里面黑暗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刚才讲到说，在人类历史上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主耶稣他可以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生命的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就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是生命的救主，他不是一个宗教的救主，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来到的人世间，他能来到人世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驱除人心里面的黑暗。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我想都可以向朋友们做一个见证，自从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这位生命的救主住在我们里面以后，让他这个生命的光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以后，我们里面的黑暗真的就被驱除掉了。所以驱除黑暗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让这生命的光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刚才讲到主耶稣是生命的救主，他不是宗教的教主。救主跟教主有什么区别呢？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好像假如说有一个人，当他溺水的时候，当他在那里拼命的呼喊，拼命的求救，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可能游泳教练找过来了，告诉他说：“哎，某某人啊，你现在要这样子啊，你要怎么样呼吸，你要怎样的划，蛙泳是怎样的，自由泳是怎样的啊？”我告诉你，他一定学不会的，他一定只会在那里怎么样呢？大口大口的喝水。那假如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找过来了，他看见这个溺水的人的时候呢，他懂得游泳的，他没有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的，他拿就跳到水里面去，把这个人救出来了。这就是救主跟教主的区别，救主才能够真正救我们的性命，教主呢不能够救我们的性命的。 因为在人的历史上面，只有耶稣，刚才讲到他是生命的救主，他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除去罪恶，他是没有罪的。他曾经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刚才唱这首诗歌，走过维亚多的罗莎，他走这条路之前，他曾经接受很多人的审查，接受犹太公会的审查，查不出他有罪。但他们为什么要定他死罪呢？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因这句话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比拉多当时犹太地的这个巡抚，他也查不出他有罪，他知道这些祭司长们、这些文士们因着嫉妒，又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希律王也查不出他有罪，所以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呢，圣经上面说呢，他却愿意来为我们这一般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我想今天很多人都看过啊，但不见得对十字架有很深的认识啊。十字架在2000年前是罗马人，差不多是罗马人发明的一个刑具，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啊，中国古代的那个一些酷刑，比如说凌迟啊，比如说刨落啊。我想我们讲起我们听到这些字眼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他有一点认识，我们都会觉得不寒而栗啊。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一个刑具。十字架原本是这个代表着痛苦、咒诅、羞辱、绝望的标志。生命记告诉我们，凡被挂在木头上面的都是受咒诅的。在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个时代，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他们或者违叛或者背叛罗马帝国统治，或者是一些强盗穷凶极恶，他们被处以这一种极刑。当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以看见他，他被高高的耸立在那里，大家看见一个人被钉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呢，他死定了，他找到生命的尽头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他这个人是受尽了羞辱了，受尽了痛苦了，慢慢的而死了。所以一个人被钉十字架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刑具。但是今天呢，我们却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它，我们可以在医院里看到它，我们可以在教堂里看到它，我们可以在红十字会里看到它，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把它挂在胸前的，戴在手上的，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在罗马帝国的那个统治那个时代，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从来没有改变，这是一个代表着痛苦、咒诅、羞辱与绝望的标志。但是直到人类历史上面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不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钉死在上面了，他也埋葬了。他不仅如此，他死后3天且从死里面复活。我刚才讲，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代表这个人找到他生命的终点了。但是对耶稣来讲呢，却不是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死后3天且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在福音座谈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朋友们听到讲到说耶稣从死里面复活，都会觉得看你好像这个脑袋还蛮清醒的，怎么会到今天还会相信死人从死里复活这种神话这种天方夜谭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对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表示疑问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啊，在我们里面可能都会有啊，甚至啊，不要说你没听过福音了，会怀疑说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我来告诉你，哪怕是你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你从小可能都去聚会，你都有可能怀疑说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面复活，对不对？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曾经就碰过这样的一件人。那么你看， 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面复活呢？所以呢，我们可能有些疑问，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有些疑惑，我们会对这个表示怀疑，但我们可能不见得会花时间来去研究它，去了解它。那么真的有能这样子的？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信耶稣的都相信有神，我们相信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般的人啊，他们是专门来反对耶稣信仰的。他们知道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话呢，那你们的基督信仰呢就破产了，你们就破产了。你看，我们这个信耶稣跟很多宗教不一样啊。有一些宗教，他如果发现了他们教主的什么的骨头啊、舍利子那个，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拿出来全世界巡展，顶礼膜拜。可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耶稣呢，他是为我们死的，并且埋葬了，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啊，发现耶稣尸体的话，那完蛋了，那我们呢都不要信了，我们所信的全部破产了。所以呢，就有人专门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无神论者就来做这样的研究。他说，我要找到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证据，如果我找到的话，哎呀，你不要其他的什么证据什么攻击都不厉害了，这个就是一个最厉害的杀手锏了。所以曾经就有人，他们花一年的时间啊，来寻找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证据。在英国有两个无神论者就来做这件事情。当他们经过一年的分工合作啊，经过一年要搜寻以后呢，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把很多证据摆出来了，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面复活呢？他们最后呢，你看着我看着你，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啊。因为他们找到了太多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证据，反而让他们无神的信仰呢破产了。于是他们最后呢，不得不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一个无神论者因着想要攻击神的教会，想要攻击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结果呢，他们却因此找到了主耶稣，主耶稣抓住了他，他们反而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去做这般的研究的话，我们会觉得啊，哪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啊？但我再举例来说明啊，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面复活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有12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啊，有11位门徒。这些11位门徒呢，他们曾经跟随主耶稣，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吓得要命，都昏散，都跑掉。因为圣经上面说呢，击打牧人的时候呢，羊就昏散了，所以他们都跑得无影无踪呢。我们也知道彼得的故事啊，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啊，三次喉嫩主啊，还不是在断桃台下面，在那个十人面前他就喉嫩主。但是呢，我们发现当五旬节过后，当圣灵降下来了以后呢，这些人呢，他们一个个刚强起来了，他们一个个传扬耶稣，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传扬耶稣是生命的救主，传扬耶稣是那弥赛亚，就是那个基督。他们一个一个的为了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们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人，他们原本都是差不多都是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他们都是很胆小的人，但是他们却在五旬节过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他们一个个为了传扬耶稣，传扬他从死里面复活，甚至自己的性命都不顾。我请大家想一想看，有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所撒下的谎，然后呢摆上自己的性命？可能不太明白啊，我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未知之谜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有那个 UFO 啊，飞碟啊，大家可能都听过那飞碟啊，对不对？年轻人可能有专门杂志，我年轻人就看那个杂志 UFO 啊，很痴迷的，很多人都看过。那以后呢，很多人说被揭穿了这个谎言，没这种事情的。我假如来这样说啊，假如说你说你昨天晚上看见飞碟掠过悉尼的夜空，在那里转了几圈，然后呢又走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呢，我举例来说，你真的没看过，没这种事情的啊，没有这个飞碟掠过悉尼夜空的。但是呢，你到处跟人家讲，你说有这么件事情， 哎，我昨天晚上看见飞碟掠过这个悉尼夜空，然后还说有模有样的，还可能还放下什么光啊什么的，然后很多人就信了，知道吧？很多人就听信了，知道吧？那么后来呢，就觉得这个影响越来越大了，因为这假的嘛，谣言嘛，越来越大，后来引起人心恐慌了。啊，大家就很惊慌了。悉尼来到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悉尼是一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啊，居然飞碟来到这里，会不会外星人来，下次把我努力的找怎么办？那么大家就开始心里面就非常惧怕了，就非常的恐慌了。那么这时候政府出来干预了，说了你某某人啊，你不能这样讲啊，你不要再讲这个事情啊。那你可能怎么样？你听了又怎么样？可能就不讲了，对不对？但是也有可能说你继续讲啊。因为这个有点讲开了，大家都知道，你看见了嘛？那么就继续讲。那到最后呢，影响太大了，到一定程度呢，那政府说最好通牒了，你不能再讲了啊！如果你再讲的话，我要把你抓进监狱里去。那我问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们会不会讲啊？不讲了，对不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对不对？再说了，还真没有这种事情，我干嘛为我自己撒了一个谎，然后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呢？哎，更严重一点。如果说你再讲的话，我杀你头，把你枪毙了，肯定不讲的，对不对？会不会有人讲啊？有没有人讲？没有啊，不讲的，这是一个谎言啊，你一定不会讲的。哎，假如说你真的看见了飞碟了，昨天晚上你真的看见了，你会不会讲？想一想啊，我到底要不要对我自己诚实？我真的看见了。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政府为了安抚人心呢，蒙蔽这些民众呢，不讲。他真的看见这件事情了，你可能还会三思啊，对不对？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要讲了，对不对？不讲了，性命攸关了，这个生死攸关了，不讲了。你看，哪怕你真的看见了，你都有可能选择不讲。换了我，我肯定不讲了，绝对不讲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命都没了。更不要说那假的，那你想想看啊，这11个门徒，他们传言耶稣从死里面复活，那这些当官的就说，你如果再讲，处死，关监狱，他们怎么样？打他们，放出来以后照样讲，为什么照样讲呢？因为他们所传言是真实的，是真的，他们亲眼见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不仅向他们显现。也向很多的门徒显现，40天之久，曾经向500多个人显现。所以当写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还在世上的。那你想想看啊，这一般的人，他们原先都是一些胆怯、一些无知的小民，但却是因着跟随着耶稣，他们传扬耶稣，甚至不愿意，甚至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哪怕是付上性命的代价，他们都要宣传说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你看，我们读到那些经文说，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这世界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找，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话，那你们可能会说，那我心里面有黑暗，我不一定要来信耶稣啊，因为他曾经在世界上面，他说他在世上的时候嘛，那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对不对？所以我不需要来信他。但不，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他今天仍然活着，他在天上，他也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人里面，每一个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生命救主的人。其实我们信耶稣得到什么呢？不是接受了一些宗教的教义，不是接受一些宗教的教条，乃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好像耶稣的这11个门徒，原来是胆小怕事的人，却因着耶稣的生命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一个个刚强起来，他们到处去传福音。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福音，我们感谢主，因着他们到处去传福音，福音今天能够传递到我们，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跟这个11个使徒，他们冒着不愿意顾惜自己的性命，有极大的关系。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着黑暗，你是否需要主耶稣来进入到你的里面来呢？在这个信息结束之后，我想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在基督这个信仰的世界里面啊， 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名叫刁雷。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他的故事啊。那么当刁雷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刁雷年轻的时候呢，他不愿意信神的，他不相信有神，他不相信有天堂，他也不相信有地狱，他也不相信有审判，所以他沉沦在罪恶当中。他的母亲就常常为他祷告，他的母亲就常常为他祈求。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对他的母亲说，他说，母亲啊，我这个对你的祷告啊，劝勉啊，已经感到厌烦了，我现在又离开这个家，使我不在你的面前。他的母亲就很难过了，就追着他讲祷告，流着泪。到了门口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忍住眼泪对他说，他说，我的儿呀，我的儿子啊，他说，你到外面去啊，你离开这个家，假如有一天你到了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一切帮助都没有的时候呢，我请你来寻求我的神，你恳切地向他祷告，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当这个刁雷离开他的家以后，他真的是沉沦在罪恶当中。不知道多少年以后，这个罪恶有一天晚上，当他躺在这旅馆里面，他感受到这个罪恶中的疲乏，他觉得自己生命找到一个极其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他有一个念头，他有一个怎样念头呢？他说，不如我现在就结束自己的性命，他想自杀的。你想这样一个人，他居然可以在罪恶当中甚至犯罪到厌烦了，他要结束自己的性命，当他决定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感谢主，在他里面他突然间想起他母亲在告别他的时候讲过那句话，哎呀，我的孩子啊，当你找到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一切盼望都没有的，你一定又来寻求我的神，向他祷告。哎呀，当他想到这一句他母亲的话语的时候呢，他就真的就跪下来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大声祷告，神啊，我母亲的神啊，如果在宇宙间真有你这位真神，求主你来帮助我，求主你赐给我亮光，如果你帮助我，我一定跟随你。哎，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呢，很奇妙的，他的里面真的满了的亮光，这个自杀的念头也没有了。他马上就做一件事情，赶紧回家去，回到他母亲的家里去。当他回到他家里的时候呢，他的母亲非常的高兴，他说，我知道母亲，他的母亲对他说，我知道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听到你的祷告，知道你得到主的救恩，今天我们可能不见得犯罪会像刁雷这样子，会这么的严重，会重到一个程度，会让我们想结束自己的性命。诗篇里面讲到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顶，像重担一样。这个重担让他，让刁雷想要结束他自己的性命的时候，却因着祷告接受主做他生命的救主，他得着改变。他不仅生命得以存留，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传道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引领的多少的人离弃黑暗，归向这位生命的救主，不知道因多少人因着他所传的福音，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我想我的时间关系，我也停在这里了。如果在座的有福音朋友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救主，如果你今天 可能还活在黑暗当中，也许这个黑暗可能是很小，可能是跟丈夫妻子的关系，有可能是主女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跟婆媳之间的关系。那你觉得你这个人生活在苦毒当中，那你觉得你生活在黑暗当中，尽管你生活在好像能称为人间天堂的澳洲，那 你心里面仍然觉得非常的迷茫，你觉得非常的黑暗，你觉得没有盼望，你觉得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邀请你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让他这生命的光进到你里面来。当这光照到你里面来了以后呢，你里面的黑暗就会无影无踪的。如果你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有一天你都可以做见证说，主怎样把你带领你走过了这人生最黑暗的甚至是死荫的幽谷。好吧，那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这些主啊不完全的话语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又说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祈求圣灵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面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能够对自己诚实的时候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给我们一个有柔软的心，主啊，都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带领我们走出黑暗，带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国度。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荣耀颂赞又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